弟兄姐妹平安，今天是代降节的第一个主日，这个主日的主题叫做盼望，就如同以色列人当时他们盼望弥赛亚降临一样，如今的基督耶稣第二次将要再降临，这也是我们所有基督徒的盼望。当时他们盼望那位耶稣，那位弥赛亚道成肉身降临世界，如今我们盼望基督耶稣第二次再来向我们显现。所以我们请听神的话语，彼得后书第三章八到十四节。亲爱的弟兄啊，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，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，千年如一日，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，有人以为他是单言，其实不是单言，乃是宽容你们，不愿意有一人沉沦，乃愿人人都悔改。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，那日天必大有响声，废墟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消化，地和其上的物质都要烧尽了。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消化，你们为人该当怎样圣洁，怎样敬虔，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。在那日天被火烧就消化了，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融化，但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，有意居在其中。亲爱的弟兄啊，你们既盼望这些事，就当殷勤使自己没有玷污，无可指责，安然见主。让我们同安静我们的心，我们点起第一根蜡烛。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。主，你道成肉身来到世上，不是为了定罪，乃是为了拯救。当你第二次再来的时候，我们知道那日子结束了，审判的日子来临了。主，你必拯救属你的人，进你到那永恒光明的国度当中。就我们现在存着这样的盼望，过我们的日子，过你所赏赐给我们的每一天。主啊，因此就如同这经上所记的，我们为人该当怎样的圣洁，我们该当怎样的敬虔，保守自己毫无玷污，能够安然见主。在与主相见的时候，我们没有各样的羞愧，而是能够坦然无惧的来到你的面前与主相遇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愿你也把这样的一个盼望放在我们众弟兄姐妹的心里面。主啊，使我们能够存着这样的一个盼望，知道如何来过好我们每一天你所赏赐给我们的时间。主，让我们能够在我们这世上的时间里头能够来荣耀见证你奇妙的名，也能够在这幕后的世代当中，在这黑暗的世代当中，如同明光照耀一般。主，我们来仰望你，谢谢你，把以下时间交托在你的手中，求你与我们众人同在。将祷告祈求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前几天收到我儿子他参加Oakville Soccer Club 的寄来的信， 这个 club 寄来说他今天下午停止活动的通知啊，为什么？因为今天下午世界杯足球赛啊，卡达赛，加拿大对战克罗埃西亚，所以这个 club 呢，他就举办了观看世足比赛的派对，现场可以容纳400人啊，所以说他说今天所有的活动都暂停，我们邀请所有的人一起为加拿大队加油。啊，世足最近有在看吗？有，好，我发现大家都还蛮喜欢看世足的。好，这几天世足世界杯足球赛大爆冷门，原本被看好的球队阿根廷输了，第一场赛就输了，还有德国也败下阵来。你会发现这段时间大家都在封世足啊，无论是在现场或者是在有电视荧幕的地方，甚至包括世足的主题曲都讲到了，因为这疫情把大家给闷坏了啊，所以趁着这样的一个比赛将大家再次的连结起来，所以现场挤满了观众啊，不时的发出叹息声，要不然就是欢呼声，有人情绪激动啊，有进球的就啊就大声欢呼，但是有失误的呢啊，就指着那样的球员啊，就在谩骂或者是就在批评，每一个人看起来都变成专家，秉头论足，所以看起来，但是你要知道，这看起来这么热闹的场面，但真正的来说，实际在场上的流血流汗的卖力奔跑的全力以赴的，不过就是在场上每队上场的那11个人，真正卖命的真正在比赛的就那11个，每一队11个人，两队22个人，一场足球赛牵动观看球赛的人的情绪，同时呢，观众的情绪也影响着足球员的表现。所以每位足球员，他击球的时候，你发现他们每个人都好像巨星一样，滑在草地上，等候大家给他的欢呼。如果失误了，啊，好丢脸，懊悔。但是你要知道，教会，我把足球拿来比作教会，教会不是足球场。我记得这样的一个现在发生的事情来比喻，教会不是足球场，教会不能只有少部分的人在卖力演出，其他的人呢在旁边拍手叫好啊，你服侍好棒，或者是在旁边指责你，你怎么这个不够尽力哦，在旁边指责你，怪罪你。教会不是这样的一个场合，不是只有少数人在服侍，而多数人在看热闹啊！你千万不要做那一群只有在场边呐喊的观众，看别人服侍看得很过瘾，可是却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。教会如果少了我们每个人所摆上的那份热情或你献上的恩赐，教会就不完全。参与侍奉的人也要知道，我们不像足球员，我们只是为了博得人的掌声跟喝彩，我们不是要得到世间的荣耀，你更不要因为别人的嘘声指责而软弱退后，因为我们所侍奉的是万军之耶和华神，我们是讨他的喜悦而侍奉的，所以千万不要把教会当作是足球场一样，众人坐在观众上席观看别人服侍，参与进来，让我们一同来侍奉永生的神，这是会蒙神喜悦的。今天我的讲题是荣光归你，两点大纲，第一点，在基督里除去怕子，第二点，反照主行，由荣
至荣。第七节到第十一节，作者他把旧约跟新约拿来做比较。旧约是用字刻在石头上，新约是用圣灵写在心板上。旧约是属死的执事，新约是属灵的执事。旧约是定罪的执事，新约是称义的执事。旧约是从前有荣光，新约是极大的荣光。旧约是废掉的，新约是长存的。旧约的任务，这个执事的意思就是任务的意思。旧约的任务是阶段性的，在新约出现的时候，它就慢慢失去功能。所以在希伯来书八章十三节这样说：既说新约，就以前约为旧了，但那渐旧渐衰的，就必快归无有了。旧约的律法把众人都圈在罪里面，因为它是定罪的功能，它把众人都圈在罪里面。因着圣洁的律法显明了世上没有一个人可以达到神的标准，没有一个人可以达到神的标准。而犯罪的人，他的结局就是肉体与灵性永恒的死亡。所以旧约的功能是属死的执事，它是属于定罪的执事，这是它的功能。它的所以经文这样记载的原因就在这里。所以在这一段经文里头，你提到旧约了一个提到旧约的一个事件，写到摩西脸上发出荣光，以至于以色列人不能定睛看他的脸。这个事件记载在出埃及记32到34章。当时摩西上西乃山40昼夜，他领受石板，可是没想到以色列人却在山下拜起金牛犊，大行淫乱。神吩咐摩西下山，因为百姓已经快快败坏了，偏离神所吩咐的道。所以摩西下山一看见那犯罪的景象，他怒碎法板。这法板本来象征着神与以色列人所立的约，所以法板碎就代表约已毁，而且这个约是被以色列人自己毁的。神本来要向以色列人大发烈怒，要除灭他们，要另立摩西的后裔为大国。不过摩西三度为以色列人向神来求情，所以这三次的求情终于让神回心转意，答应带以色列人进入应许之地，并且与他们同在。于是摩西他第二次上山登西乃山，又40昼夜再次领受了石板，代表神与百姓重新立约。所以当摩西从西乃山上下来的时候，圣经上说因耶和华和他说话，他的面皮他的脸就发了光。出埃及记34章30节，亚伦和以色列众人看见摩西面皮发光，就怕挨近他。摩西与他们说完话以后，就用帕子蒙上脸。但摩西进到耶和华面前与神说话，与他说话的时候，就怎样揭去帕子。因为神跟摩西说话，所以他的面皮发光，以色列人看得很害怕， 所以摩西就用帕子把脸遮住，跟百姓说话的时候把帕子遮住，等到他进到神的面前跟神说话的时候，帕子是揭开的。好，我们回到哥林多前 后书的这段经文，摩西脸上的荣光，圣经上说他是属死的荣光，是定罪的荣光。这荣光提醒了以色列人，他们本来是应该被审判，他们本来应该被消灭的，他们本来应该死在罪恶过犯当中的。所以亚伦和以色列众人都怕，都惧怕挨近摩西，因此摩西把帕子蒙在脸上。这个蒙在脸上的行动，其实他是出于怜悯，他不让以色列人活在审判的恐惧里头，不让他们活在那个惧怕里面。但是从另外一方面来讲，这个帕子也代表什么？这个帕子也代表着以色列人他们心地刚硬，他们不愿意顺服神的诫例、诫命跟律例，所以他们才会遭致审判，所以他们害怕，他们恐惧，因为那是一个定罪的荣光，那是一个死的荣光。第十四节，汉语圣经有更准确的翻译，可是他们的心思顽梗，其实直到今日，今天诵读旧约的时候，这同样的帕子依然存在，没有揭开，因为唯有在基督里，这帕子才被除掉。以色列人心中的帕子，使他们看不到旧约的荣光，是渐渐退去的。他们直到今日，他们仍旧心地刚硬，拒绝福音，也就是新约。帕子指的就是人心地的刚硬。以色列人心地刚硬表现在诵读旧约上，旧约是神的律法诫命，他们读圣经，他们诵读旧约，他们明白神的话语，可是呢他们却不愿意遵行，这叫什么？知法犯法。他们诵读旧约，可是不遵守神的律例跟诫命，他们知道但是却不愿意遵行，这是他们心地刚硬。所以这更显出他们对神的悖逆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以色列人他们心地刚硬只是一个缩影，它是全世界所有人的缩影，不单只是以色列这个民族，其实世界上的所有的人都是如此。他们心地刚硬只是全世界所有人的缩影而已。世人我们都犯罪抵挡神，我们心里面刚硬，特别是在这后现代的时代，是非善恶由自己喜好来决定，公平公义由自己的标准来解释。我们的血液里头其实留着始祖亚当跟夏娃犯罪的 DNA， 我们自以为我们的眼睛是明亮的，在创世纪里头他们眼睛明亮的，我们自以为我们眼睛是明亮的，我们把自己当作是神，我们由自己来决定善恶，没有人可以智慧，一切我说了算，只要对我有利的就是是，否则就是非。这就是现今的时代，我们里头的罪性使我们不信神，神要我们往东我们偏往西，神要我们往西我们就偏往东，我们里头悖逆心硬，
如金刚石，圣经上说的，身我们的心硬如金刚石。
想要除掉石心，换成肉心，
这段经文里面讲到，唯有在基督耶稣里，
唯有在基督耶稣里，你才能够石心换成肉心。什么叫做在基督耶稣里？在基督耶稣里，就是接受基督耶稣的救赎，恢复与神的关系，持续的去经历神的恩典。在基督耶稣里，其实这句话它正回应了在人类历史上神询问人的第一个问题。当时亚当夏娃犯罪，亚当这个字原文就是人的意思，神问人，你在哪里？亚当说什么？我怕听到你，我知道我赤身露体，所以我怎样？我躲起来了，我藏起来了。上帝说：人啊，你在哪里？当时的亚当说：我藏起来了，我躲起来了。对基督徒而言，我们现在知道那唯一的答案，唯一的答案，上帝让我们知道的他可以满意的答案是在哪里？在基督耶稣里。现在的我们无需为罪狡辩、推诿或掩过是非，借着基督耶稣的赦免，我们的罪被除去了，他代替了我们本来应该受的审判，废去了旧约当中属死的定罪的执事。他把这个帕子除去，这帕子本来不让人看到那罪的结局，不让人看到审判的结局，但现在他代替了我们的罪，他代替我们受了那审判，他把那帕子除掉了。所以在基督耶稣里才有可能除掉那个帕子，在基督耶稣里才能够将你的石心换成肉心。第二点，反照主行，由荣至荣。悖逆的犹太人，他们不愿意相信耶稣就是神所差来的基督，所以对于旧约的律法他们仍旧看不清楚，他们看不清楚，他们也读不明白。第十六节，但他们的心几时归向主，帕子就几时除去了。正如当时摩西与以色列人说话是用帕子蒙在脸上一样，但是你会发现他进到神的面前，他不需要蒙帕子，他进到神面前帕子是揭去的。所以什么时候以色列人的心像摩西一样是向着神的，意思是说他们的心不再刚硬了，他们愿意顺服神的时候，这帕子就什么时候除掉。所以摩西来到神的面前，他可以把帕子揭开的，因为他的心是归向神的。所以以色列人的心若归向神，这帕子就可以除去，他们就可以看得清楚，他们就能够读懂，就能够明白圣经当中一切指着基督耶稣所说的话，他们就会明白了。我举个例子，我常常找不到东西，我常常找不到东西，这个师母非常清楚，明明东西就在眼前，可是呢我就是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就是看不到，我就是找不到。或者我认为东西不可能在那里，就忽略不找。或者是我认为我脑袋里面所想的就变成我的那个实际的行动，我认为不可能在这里，所以我就真的找不到。
所以我就常常找不到东西。前几天师母预备好晚餐，她叫我摆碗筷，我打开洗碗机一看没碗了，所以我就动手洗洗水槽中的碗。师母就问我说，你为什么洗碗？我说没碗了。他就把洗碗机打开，好几个大大小小的碗摆在那里，干净的摆在那里。我一看就傻眼了，我也不晓得为什么我会认为没有碗呢。所以当然我就免不了一阵碎念了，为什么会这样的呢？我可能只想要看我想看的，或以为我所看到的就是全部。好，就像我刚才讲的，我脑中所想的变成我所看到的。所以以前更严重，以前我还会跟师母反驳，我很斩钉截铁地告诉他，我明明找过了，你为什么不相信我？就真的没有啊。结果就真的在那里，就东西就真的在我自以为找过的地方出现。所以师母就会告诉我，你要把自以为的想法拿掉啊，你要把自以为的想法拿掉，因为这些想法阻碍了我找东西，甚至我白费力气去找其他的地方。同样的道理，约翰福音5:39，你们查考圣经，因为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，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，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。人都戴着自以为的眼镜在读圣经，在看圣经，我们知道，我们或许知道内中有永生，但是我们看不清楚，想不明白，也找不到永生。但若有人要得生命，唯有到基督耶稣这里来。你唯有带着基督耶稣的救恩的眼镜，你才能够明白过来，你才能够找到永生。就是这个道理。所以我常常听弟兄姐妹在分享，带慕道友读圣经，慕道友说读不懂啊，读不懂，那个圣经都不明白，好像帕子一样被遮住了，看不懂，不晓得在讲什么。然后就听到弟兄姐妹讲说，哎呀，你就先信了再说，信了就对了，信了你就会读得懂。这句话其实基本上没什么错，就如同这段经文所说的，当你信了基督耶稣以后，你就读懂了，那个帕子就除去了，这就是信的那个意思。当你来到基督耶稣的救恩里头，当你从这个角度去看圣经的时候，你就会明白过来，为什么圣经这样记载，为什么故事是这样发生。唯有在基督耶稣里，唯有在基督耶稣的那里，你才能够知道永生，你才能够得到永生。第十七节，主就是那灵，这句经文要非常小心的理解，保罗的意思并不是说耶稣就是圣灵，如果耶稣就是圣灵，那么就成了异端了。第十七节跟第十六节是一个对比，在旧约以色列人的心几时归向主，帕子就几时除去，在新约那个主现在指的就是圣灵，人心几时归向圣灵，圣灵在哪里，自由就在哪里。旧约的人心悖逆刚硬，不愿意顺服神的律法，在新约因为有了圣灵，我们有自由去顺服神的律法。现在我们脸上的帕子被揭开了，就好像你对着镜子看见主的荣光。保罗用了一个非常生动的比喻，你们都照过镜子，你们天天照镜子，镜子里面看到是谁？看到是谁？镜子里面看到是谁？ 你看到别人，你应该会觉得很恐怖啊！
你看到是自己，对不对？你看到自己，
但是保罗用了一个形容，
你镜子反照出什么？
主的荣光。
你变成跟主的一样的形象，因为圣灵正在改变我们。经文的改变这个词是一个进行式，是一个过程，我们渐渐的变成主的样式，我们渐渐的变成主的样式，而且荣上加荣。英文圣经叫做 from glory to glory， 是这荣光是从主耶稣基督那里来的，发出来照在你身上，反照在我们身上，并且借着圣灵的工作使你荣上加荣，最后这个荣光将要归于你，借着主的荣光反照在你的身上，以至于你可以反映出主的形象来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圣灵要怎么改变我们？圣灵怎么改变我们？上个礼拜我们讲到选择、控制、改变，对不对？还记得吗？选择、控制、改变。我们可以选择滑手机，最后你被手机控制，然后被手机的内容改变。你选择色情影片，最后就被色情控制，最后就被色情改变你的生命。我们可以选择圣灵，最后被圣灵掌管，然后被圣灵掌管，最后被圣灵改变，以至于我们的生命可以结出圣灵的果子来。你说牧师，这还是很抽象的，可不可以再具体一点？怎么改变？我们举个例子来讲，一开始足球的例子，我儿子踢足球有一段时间，我们全家都会在他踢足球的那个的时间，我们一起去观赛啊，那是我们的家庭时光。自从他开始踢足球以后，我也开始关心足球，我开始收集一些足球技巧的影片，我手机里面收集了很多足球技巧影片，怎么控球，怎么停球，怎么欺敌带球过人。看影片很过瘾，看着看着你就觉得自己好像是专家了，很容易。然后我就很想对我儿子下指导棋，你应该要这样踢，你应该要那样踢啊，你应该怎么样，你又如何如何。直到有一天，我觉得我一定要表现出榜样给我儿子看啊，所以我就跟着影片去做啊，一个动作就发现我手眼根本不协调，脚完全不受大脑的控制，两只脚卡在一起，差点被球绊倒。圣灵改变的过程就是这样子，弟兄姐妹，圣灵改变我们的过程就是如此。我们必须去实践真理，我们选择圣灵，意思就是代表我们要实践真理，我们不能只有听到，我们还要怎样行道。当你去行道的时候，你发现真不容易，当你去行道的时候，你发现你真不容易。要你奉献的时候，你发现你钱很难从口袋出来，不知道为什么。但是你去消费的时候，钱就很容易从口袋出来，不知道，很不容易。当你去行道的时候是不容易的，但不容易你就要放弃吗？爱人不容易，饶恕人不容易，难道你就要放弃了吗？你若放弃了，圣灵就改变不了你。就好像我刚才那个练球的动作一样，我可能觉得哦好难哦，那我就不练了，不练了会不会就不会了，我就只能留于嘴上说而已，我就做不出来了，我就不会被改变。你若放弃了，圣灵就改变不了你。但是你若不放弃，你不断的去实践，
我觉得英文字这个字非常好 practice， 它同时又是什么？练习。你不断的去实践，你不断的去练习，你不断的去寻求上帝的恩典，渐渐的圣灵就可以掌管你，你发现你的生命在改变，以至于荣上加荣，在我们身上就可以看见主的荣光。阿们。求神帮助我，在基督耶稣里可以除去我们里头的实心，在基督耶稣里可以除去我们里面心地的刚硬，但是唯有靠着圣灵的帮助，使我们生命可以变成像主的形象一样，以至于荣上加荣，由荣至荣。最后我们来看一个短短的影片，20秒，那个后面的灯光请你帮我关掉好吗？我们预备好了再开始放，非常有意思的影片，请各位注意观看，这个请各位注意观看。20秒的影片，看得懂吗？看得懂吗？摩西在过红海，当中有一个人说：“哇，这个才太厉害了吧！”用手机把它拍下来。弟兄姐妹，这什么意思？这什么意思？你们知道吗？这个影片很好玩的，这是现今的时代。摩西过红海的时候，彰显的是谁的荣耀？神的荣耀。可是当亲爱的基督徒，我们常常把这个荣耀变成是用来我吸引别人目光的方式，这就是现今的基督徒，太厉害了。然后呢 po 上你的 IG， po 上你的脸书，最后别人会给你按什么？赞。我曾经在这里，我在这里，是我。但是这整个故事的目的是为了什么？是为了上帝。在参与其中每一个人在走过红海的时候，他们发出来的赞叹，他们发出来的惊叹，是神怎么用大能带他们出埃及，让他们过红海。那个焦点应该是在上帝的身上。但现今的基督徒呢，我们常常是把这些东西拿来变成是我，请看我。我觉得这是当今最大的问题。我们的信仰变成是荣耀你自己的工具而已。求神帮助我们，期望回到一开始我们所说的那个足球比赛，期望我们每个人都是在场上比赛的那些人，不是在旁边呐喊，不是在旁边指责，而是你参与在其中，你会与有荣焉，因为上帝带领你得胜。阿们。我们一同低头祷告。恩典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。主啊，因为你借着基督耶稣不但拯救我们，更是借着你所赏赐给我们的圣灵要改变我们的生命。主啊，求你帮助我们，使我们的生命能够反照出主耶稣的形状来，荣上加荣，由荣至荣，能够在这个末后的世代使人借着我们的生命认识耶稣。我们这样祷告祈求，是奉靠耶稣基督圣名，阿们。